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因为在大家之中有一些新朋友新的禅修者有些对佛门还是很新刚刚走进来所以可能有很多太多的新东西新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给解之前呢先给大家讲解一下那听过的一些熟悉的再听然后如果刚刚走进来的你们可以尝试去了解确保你做的时候你是带着了解而做如果你还不确定你了解那你可以不要跟的因为只有在你了解的时候你跟着念才有真正的那个意义和作用我们佛教主张正信知信好那么先讲这个三皈依这个你们这里写九戒其实最近八号禅师有特别强调在缅甸的一场辩论那么慈心他们不想归纳成一戒因为慈心是属于定学的那个部分的那么也佛陀也没有特别说这是戒所以到了缅甸的时候呢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戒其实技术上准确来说是八戒慈心是慈心的修法这个在这个政治部里面呢有提到的有这样子记载八戒加一个慈心的修法所以这是正确的只是名称上来说我们应该称它为八戒但是在缅甸已经很普遍称为九戒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在别的佛教国呢这个概念就不怎么被接纳大家想的在其他的佛教国呢他们的理解 是八戒再加上慈心的修法好那无论如何呢可能你们这边记载的是九那王嘎那如果大家熟悉念那王嘎也可以念阿汤嘎八戒也可以所以是八戒加慈心好对刚来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些是做什么的你们可以很坦然的问呢如果你有什么疑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些戒什么最基本的问题你都可以在禅修小禅的时候特别是新来的朋友那么你们可以问什么坦率的问题都可以问没有不恭敬如果你是带着好奇要了解你问连最基本的问题都可以的不会有只要心没有不恭敬的成分只是好学想了解那是好的是受到鼓励的好这里先给大家一点解释什么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是当我们想要成为佛教徒的时候我们才做的如果你还没有那个心理准备要成为佛教徒你只是想我要来了解这个修行是什么这个禅修是什么你可以不要念这个没关系的因为念的时候是你的心想我要成为一个佛陀的弟子你才念如果你纯粹只是想了解一下佛教里面讲的禅修是什么那我来也是欢迎所以如果是基督教徒回教徒要来禅修营他们或者是新度教徒他们不念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学打坐也可以的我们也会教你的所以先要了解然后如果你想皈依才皈依不想皈依也没有关系那皈依佛呢是以佛为依靠佛是什么呢佛是一个圆满的觉者自己证悟的那么 它是圆满的一切圆满的法的体现，那是佛。那么虽然佛现在已经入灭了，但是呢，在我们心里面，它永远是一个圆满的象征。所以当我们皈依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皈依的是那个法，是以佛为依靠。这是佛陀在经里面有说的，佛这个佛的色身，或者是他的色受想行识，他的身心也是无常苦厄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执着。所以我们皈依佛不是要执着佛，也不是要怎么样依赖，但是我们是要让以这个法的体现者为依靠。因为就是当我们心里我们真的深信世间它也是一样，从有一个法的圆满的体现者，也是一样从最初从凡夫，然后慢慢的磨练成为佛。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信心，既然它也可以，世间真的有出现一个从凡夫修道成为圆满，断尽所有的贪嗔痴，圆满的智慧和慈悲的觉者，那我们很自然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对这样的一个圆满的觉者升起信心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对自己升起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这种可能的想法，知道有这种可能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盏明灯和光明，我们看到可以。所以其次，当我们皈依佛，对佛陀升起信心，我们实在是对自己的潜质升起信心。只有这样能够加强我们升华，提升自己的力量信心。所以皈依佛有一种无限的力量，很大很大的力量，因为你相信，相信世间有平平凡凡，从平平凡凡的路程中开始提升进化，到最后成为一个圆满的觉者，这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皈依的精华，其实是带出我们自己潜在的力量，我们可以圆满的一个希望，可以达到圆满的一种希望。那皈依法啊，那就更直接了，自然界的规则。但是自然界的规则有谁真正掌握呢？科学家所掌握的只是某一个层面，物质的自然界的规则的层面，但是法涵盖的不只是物质的层面，超物质的层面，精神的层面。所以所有的自然界的规则涵盖浩瀚无边，但是呢，佛陀所开示出来的法特别是对我们有帮助，那是佛陀掌中之业的法。佛陀有比喻，森林里面的树叶，自然界的法则好像森林里面的树叶那么多，但佛陀所教的就像他手上掌上握着的那一把树叶。那佛陀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跟了生脱死直接有关系，世间浩瀚无边的法，除了菩萨要成佛能够用那么长远的时间来圆满以外，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这种耐心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佛陀要教的是能够直接帮助你解脱的法，所以今天流传下来的法基本上是佛陀掌中之业的法。那这是在众多自然界的规则法则里面最重要的，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那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想这个是这么重要能够提升我们生命的法，我们要皈依它，以它为依靠。其实法不会跟你说什么，你依靠它，你跟着自然界的规则走，你就会得到法的利益，那是最可靠的朋友了。所以皈依法其实是皈依一个自然界的规则。那么因为弄不清楚自然界的规则里面涵盖些什么，我们就以佛陀的教法来引导，然后皈依僧团，不是皈依一个师父， 皈依不是这样子，你可以皈无数次无量次，但是皈依不是皈一个师父，皈依僧团。为什么呢？他有特别的力量，僧团的力量跟佛陀的力量不一样。佛陀是圆满的觉者，是把这个法开示成立僧团的开创者，但是佛陀时间到了他入灭了。僧团佛陀开创以来，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只要有人有真心寻真者走进来，那么体证佛陀的修法印证成就，那么这个灭苦之道路、解脱之道路就会永远流传下去。它是一条长河，不灭，可以不灭，如果有人继续的投进来，它就不灭，一直流传到未来。当然最终到一个时候，世间善良的人都消失的时候，都少减少的时候，那么僧团最终也会随着熄灭消失，但是它却可以流传很长远。它是一个能够一直更新的一个群体。那么更准确的说，皈依僧要指的是皈依四双八倍的圣者。那么但是呢，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外在里面找到具体的衡量的，除了佛陀时代佛陀来印证以外。所以呢，我们也以船长袈裟所具足戒的僧团成员为代表，所以为一个引导皈依者，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皈依僧团。所以如果你懂得皈依，你不会因为偶尔一个僧团成员出了什么事情，或者还俗，或者是犯戒，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做些令人不恭敬的行为而动摇，因为僧团是僧团，个人是个人。所以带着这样的心你来皈依，你的皈依才巩固。顶礼也一样，供养也一样。佛陀说没有任何一个供养个人的功德能够超越供养僧团的功德。从这方面来说已经说明了你即使是供养佛陀都不如你供养僧团的功德。当然供养僧团，佛陀是僧团的领导，所以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一个在世的佛领导的僧团，而且又具备比丘尼僧团的时候，那个僧团是最大的福田。但现在佛们不在了，僧团作为福田的力量也自然稍微减弱。但是如果你想，我供养的僧团是从古远到现在到未来从佛陀带领下的，你带这样广大的心在供养僧团，那功德也是非常的殊胜的。那么跟供养的原理一样，皈依的原理也一样。所以当你这样了解的时候，你的心皈依不要像一个人，像你想他是代表僧团带领你皈依，带着这样的了解就很好，你不会执取一个师父，执着一个师父是不符合佛陀的教法的，执着任何好东西也不符合佛陀的教法的，这些都只是引导我们开发出我们自己内心的力量。那么当我们皈依僧团，我们是相信僧团里面因为有人真心的修行，从古远到现在到未来都能够得到证悟，所以能够得到证悟的不只是佛陀而已，僧团来修行的人也能够得到证悟。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因为这个信心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修，只要照着佛陀的教法修，我们也能够得到证悟。如果你不相信世间有觉者，除了佛陀以外就再也没有觉者，那么自己就很难了，就很难成就了。我知道有一个外道的作家，他写了一个作品，他的作品里面他相信佛陀是真正的觉者，但他不相信佛的弟子们有什么成就。所以这样子的想法呢，就会让他自己走不进来，也不能够从佛陀的教法里面得到真正的好处。所以这点要知道，我们皈依佛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们相信可以到最高，人可以修到这么样的成圆满的成就。皈依法，我们其实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规则真正也在法在保护着我们。如果我们只是表面上皈依佛陀，但是我们没有依照佛陀的教法来修行来生活，那我们也不会得到多少的真实的利益的。而皈依僧团，因为这些是法的体现，佛法的流传不能够只靠书本电脑网络，它需要有人来去成就的。四圣谛是要由人的心去成就去体证的，没有人来修来体证，这个法的传承呢就断了，只剩下理论，书本上的理论这样子而已。所以带着这个了解，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团，其实是要引发出我们内心的力量，最终朝往快乐之道、解脱之道、证悟之道，都是要靠我们自己。佛陀只是一个导师，指出道路的导师。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的皈依就不会有迷信的色彩，也不会有盲目的依赖的色彩，反而会知道这个皈依实在是要带出我们更独立更真实内在的法的力量。好，为什么我们要守戒呢？守五戒是一般作为佛教徒一定要守的，很自然的，没有守好五戒的也称不上是什么佛教徒。那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当我们守八戒的时候呢，这第三戒就更重要，它是不饮戒。那么这个是犯行的种子，犯行就是出家生命的一个种子，让你未来如果能够你要走这条路，你可以，你有能力走，但是你不要可以不要，它是一个犯行的一个很重要的犯行生命的种子。那第三戒是不淫戒，不是不邪淫，不邪淫你还可以有夫妻关系，但是在不淫戒的时候，守不淫戒的那一天啊，你就要停止夫妻关系、男女关系。那么如果你来这里十天守这个犯行戒，就第三戒不淫戒，那么就在十天里面都要把它守好，十天过后你回去了，你可以守回你的五戒，不邪淫戒就可以。那么第六戒呢，过午不食。我看到你们的布告上也有写清楚了，那我也不需要详细的讲，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中午过了过后呢我们不用餐。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这些作用为什么要如此，都有作用的，都有功德的。那这个过午不食呢，它指的是那个太阳不过不对中，有一个我们其实是看太阳的，但是大概在台湾这边呢12点应该是蛮标准的吧，我们没有真的确定，不过基本上古时候的人也没有这么准确，用 internet 的方式来找出分秒，找得那么准确，所以基本上是看一下太阳一个大概。那么这里呢我们一个大概以12点为准已经足够，在马来西亚如果是西马甚至到12点45到1点，东马12点或者是12点半，看在哪一个地方。那么基本上呢只是一个标准而已，让我们放弃这个晚餐。那可能你们会辛苦，如果有胃痛的呢，那可以选择不要说可以，我们来告诉我再给你别的戒，另一种戒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胃痛呢，试试看尝试，第一天可能不习惯，其实是心念的问题。如果你的心告诉自己今天我不要用晚餐，那自然呢过一两天你就很习惯。这个戒呢对修禅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习惯的时候当然会觉得心突然间到了迟一点就觉得好像饿了没力，那时候就喝一点蜜糖可以的，喝一些果汁 过滤过后的果汁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不怎么适合，那么你们布告上有记载，有写着，你们看就可以了，照跟着就可以。所以呢，基本上过午不食，不食很难的是，如果没有胃痛的话，有胃痛，那么可能就不适合守了。这是第六条戒，第七条戒，基本上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歌舞、音乐娱乐的，另一个是属于装饰的，装饰自己化妆啊等等，放香水，那边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娱乐跟装饰你都要放下，放下这种比较玩乐虚荣的，那么是要修行的人要有一种比较真实比较朴俗的方式，就至少在这一段期间，你在这里的期间过着很朴素的生命。那么这个音乐舞蹈这些呢，是不适合的。当然这里舞蹈也没有这种条件给你，音乐如果心里面偶尔出现，那个没办法，还不算破戒。但是如果能够就是也要把它打消的，不要心里也不要让它不要沉迷在这个音乐里头。那么像你们早上呢，也是播的这个阿维拉很多阿别巴叫很多这个一个女居士所念诵的，这个有音乐的成分，这个不适当，就不要播比较好。然后在其他的佛教活动的时候呢，这是很流行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修行的圈子里面呢，的时候呢，如果要把以未免让有些禅修者听到，心跟着那个音乐跑，那么虽然它带给人家一种祥和舒服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要修行上更进一步，我们要把这种比较有音乐成分的那种快乐放下，朝往更高层次的快乐。所以那个是有音乐的成分，不适合。佛经里面戒律里面是有记载的，音调有一些节制，某一方面的音调有一些节制，超出某一个节制的音调就算是歌曲了。佛曲是可以唱的，在外头没有守八戒的时候是可以唱的，也没有什么不好，唱佛曲也没有过失。但是呢，守八戒的时候呢，就不要了。所以这是第七戒。第八戒啊，高床高椅啊，像活得像显露自己的身份，这是古时候的人高床高椅，豪华的那种是显露自己的身份。法座又不同，如果是说法的法座，那不算是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做的就不要了，高床高椅就不要。所以这是八戒。前面的你们应该都熟悉了，不杀生，不偷盗，这个很简单，不淫戒，就是男女关系要分清楚，不要接触。然后基本上握手，我们在严格的时候呢，握手也不要。当然如果你在外头你自己守八戒的时候，如果你的心很清净，如果有一个异性跟你握手，你的心没有污染，你还是你的八戒没有破，还是很好的。但是呢，在修行的圈子里面，我们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身体的接触就算是你不去污染也不要，这一点。那不妄语有没有真实，不要撒谎。那么这个不妄语要很小心，有些人犯的不知不觉，或者是不觉得是的时候就犯。很简单，你们在写禅修报告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好你就要写好，今天不好就要写不好，这一支香怎样就怎样。当然最好好不好不要去判断，但是呢至少要很如实的去报告是怎么样的状态。那么有些禅修者呢，他现在突然间做到很专注，他可以专注半小时，但是呢他为了怕下一支香我做不到，万一我只有专注五分钟，那我怎么跟师父报告，那么他就偏写报告现在他专注半小时，他写五分钟，然后明天下一支香八分钟，然后这样就是很固定很稳定的，他怕他自己的不稳定的表现让师父知道，这有妄语的成分。 有多少就多少，你要很如实你才可以修行，你不如实你修行很多障碍的。我的经验是偏写报告，他是谦虚，他不是无意要骗师父，但是他的谦虚，而且他怕自己的表现不稳定，那不知道怎么跑，所以这样子的成分心里面就不如实，不如实。后来我发现到几乎不如实的学生修行都非常多障碍，很多问题出现，所以报告是不可以这样的，多少就多少，而且不要紧张。如果你是专注，今天刚才专注半小时，你就写半小时，大概半小时，等一会几乎一分钟都没有，那你就说类似这样一分钟都没有，要非常的坦率，你才算是符合这个不妄语戒。多少就是多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这个要大家留意要小心。这个不妄语戒对真实的真语戒，对修寻求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连谦虚也不可以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谦虚谦虚到不真实的，那可是有过失的，在佛教里面。然后不饮酒，这里没有什么给你麻醉了，所以自然很容易就熟了，所以过午不食应该很容易，大家都跟着。然后歌舞和化妆装饰自己，这个应该没有了，如果有结婚的戒指什么拿得下就要拿下来，但是我也遇到一些人，他说他戴上去，他的手那个是怎么都拔不下来，那我们没办法办法了，也不知道那怎么处理，但是最好是全部都拿下来，装饰的不要，这个没有背叛你的伴侣了，不是靠那个形式的，拿下来等到结束的时候再戴上去，那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叫你切断手指把它拿出来，这就没有了，真的拿不出来也没办法。好，那么简单讲是这样，八戒讲完了，八戒过后呢，因为跟我们跟着那个政治部的里面所记载的手法呢，就是慈心。那么慈心，八戒以后再加一个慈心，那慈心是很珍贵的，特别在修行的圈子，因为我们有慈心，我们有爱心，对我们的同修，对周围的龙天护法，肉眼看得到肉眼看不到的众生，朋友敌人，我们有慈心的时候，这个气氛才会好。有些时候我们的同修犯了一些过失，冒犯了我们，如果我们有慈心，我们很自然会包容，会关怀，会包容接受。如果我们没有慈心，我们很快就排斥。那要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带着不圆满走进来的，圆满的不需要进来，我们也不需要来修行，因为我们有勇气，我们很勇敢的承认我们自己不圆满，所以我们才有需要修行来净化内心，所以不需要假自己很圆满，这是很虚伪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圆满，所以不需要自鸣清高，了解别人也不圆满。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不圆满有层次上的不同，不要因为自己进化的比别人好，觉得自己进化比别人好，我跑了100步，我取笑那个跑90步80步50步10步的人，觉得他们很差，这是没有慈悲心的，没有爱心的。我们要知道，如果说我们在某一方面比别人优秀，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努力的比别人久，比别人早几次就开始用功改进自己，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又对别人起批判心，觉得别人很差，很没有美德，那就没有慈悲心了，那就不符合了，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这个慈心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群体和谐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这里我们选择在圣默然之中散播慈心，不要为了表达自己的慈心说多多的话，这也不对，没有需要，不要，尽可能守一种圣默然，不需要说话就不说。因为有些时候在修行的时候 可能过去因为你阻碍了修行人或者是什么，那么有些时候修行不修行也没有一些没有障碍，反正你都在苦海里。但是呢，当你选择要修行的时候，一些过去如果有些业，它可能跑出来冒出来。那么我们的同修可能正念不够，正念不够的人，他的力心力不稳定，所以如果别人的恶业成熟冒出来的时候，他会很容易成为别人的恶业的牺牲者，对别人的恶业起反应，是很可怜的。世间很少人有这种力量，别人冒恶业，我的心继续保持在善法之中，不要被人家的恶业牵引，很少人有培养出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慈悲我们的同修，最好我们不要说话，因为说话的时候那个恶业成熟散播得更快，那么别人可能对我们的恶业起反应，那不好，害他起烦恼，害他起贪嗔痴，害他伤害我们，害他也对我们不好，那不要。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慈悲的心，我们不知道，大多数人不醒觉到自己几时在冒恶业，所以这一点。那同样的，这个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和别人冒恶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被烧到，因为我们静语，眼帘低垂，不要随便看别人，走路的时候眼帘低垂，专守护在自己的业处，那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的慈心是在沉默中运作，我们希望我们的同修好好的，这是慈心。那慈心会建立起一种祥和的环境。要知道我们在修这里止禅跟观禅，特别是止禅，你要得到定力，止禅的俊因，定力禅定的俊因就是喜悦，你的心要快乐。如果你卷入人事问题不开心，那么你很难得到定力。可是当你有爱心，爱心的心是快乐的，有慈心的心是快乐的，祝福别人家好，别人好的心是快乐的，这种喜快乐跟喜悦总是在一起，它能够让我们心更容易得到定力，更容易安顿下来。通常心很多杂念的人，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不快乐的，因为心里面要找一个地方去躲避去想。真正快乐的心，它是很容易感到一种安分安然满足宁静自在，这是快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心快乐，也就表示我们的心更容易安顿沉淀下来，感到一种内心的安稳和快乐，那定力也就容易升起。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水源散播慈心，所以这个八戒加慈心实在是很好的，它是保护我们，戒守着我们从牲口的那种粗的行为中远离粗的牲口行为，造恶业的牲口行为我们远离，有一些是很粗，有一些是恶业，并不是说你坐上高床高椅就是恶业，不是，那个不会带来什么恶业，但是它是比较粗俗的。有些时候古时候高床高椅是用来显示身份的，那是修行人所不该做的。那么慈心是保护我们，有慈心的人很多戒也不会犯，自然守戒，很多戒都很自然的能够守，而且也是一个培养禅定的俊因，也会修行的整个过程也会比较多喜悦。所以了解到这一点呢，这个八戒呢是应该要守的，即使是你作为为了你的禅修，为了自己的福利，应该都要守的。即使是你不想成为佛教徒，但是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修行的利益，也应该要守的。好，带这样的了解呢，引导大家守这个八戒加 这个慈心。那么慈心如果跟着真智部的念法呢，是比较长的，比较多的，但是呢简短的也没有什么过失，也可以。好，那么我想你们的书本上写的是那王嘎萨玛那嘎达乌波萨达西朗，我想我们尊重宝华禅师给的指示，最近他觉得应该我们就找八戒国际性的水平，跟着国际佛教各界佛教的做法，所以我们还是念阿汤嘎萨玛那嘎达乌波萨达西朗八戒，就是慈心八戒，这样比较好。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了，没有什么要紧，内涵都是一样的，这是佛教学术的一些问题，不要紧的。所以阿汤嘎萨玛那嘎达乌波萨达西朗，那么传统上呢，请戒请法呢开始是由要戒的人自己念的，但是因为你们可能不熟悉，开始引导你们。那么请戒请法是很这种累积智慧的一个这个种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懂得请戒，我们懂得请法，我们种下这样的因，未来我们更遇到智者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要学习。有些人智者在他旁边擦身而过，他也不会珍惜把握那个机会去学习，去了解，去跟人家互相切磋，不会。但是有智慧的人会学习探索，跟什么人都可以学，这样子的人呢就很容易的开发智慧。所以请戒在我们佛教里面是有很深很的意义的。那么我们是照巴黎念的是巴黎经文，但是它意思基本上是请师父慈悲给我三皈依和五戒，帮助我灭苦，这样子。好，你们打开那本书有带来吗？你们明白他的意思才念。